上到个人上上哪里我自己都忘记了。不过呢，对啊，我知道，就是我们最后，我后来听以前的录音带嘛，那是上到636节啦，不是637，那我们是上到他说除非你相信你犯的要补偿的罪，要不然的话并没有因以果啊，因为在我们的实相里面齁，这是一个基本假设。那他这里提到说，其实时间跟空间都是一个基本假设。那这些东西在我们以前在看的时候，我觉得都好像蛮容易了解的，你现在就一下就把它看过去，对不对？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像你说没有因以果，然后时间空间是基本假设，那这个我觉得他在说些什么，你觉得有什么想法吗？那我今天写了一段文章啦，那这段文章其实有点随性写的，因为到4点多快下班了，我就随性写了一段文章。那文章写的有点跳皮啦，所以一定会有些人看了会不太舒服，不过没有关系啦，反正写了就写了嘛。我现在的想法是要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样的。
要念一下。
嗯。我。你们谁要念是 OK 的啦，但是不要叫我念就好了，我的国语不标准了。
在看网的人也
要知道。哦，这样子啊。嗯。基本上我是提一个想法而已啊齁。塞斯的有一个论点，他不断的在他的书里面一再的重复了齁。那王姐对这段话的翻译呢，它叫做反省的一刻。好，反省的一刻。那反省的一刻呢，它的英文其实是叫做reflection of moment, the moment of reflection 啦，好。那其实不见得叫做反省的一刻。因为它其实并没有反省，它只是在讲到一种近似作用而已。Reflection 的话大概有两个意思嘛，当你照镜子的时候，镜子是你的 reflection 嘛，是不是？好，那我现在在这一刻在想起我小时候的某段情节，是我小时候那段情节对我现在的一种镜照，一种映射作用。所以 reflection 这个意思呢，它其实并没有反省的意思，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镜照的作用，用镜子照自己的这种作用。好，那这个很有意思齁。塞斯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所过的人生，或者是说你晚上做的梦，或者是你碰到的人事物，或者是你碰到任何情况，它其实是一种 reflection, 是一种镜射作用。好，那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觉得你有什么转世经验，你的这一生是从另外一生来的，你这一辈子是从那一辈子转世过来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是 reflection, 意思是你为什么会去应对这样的一段故事，你为什么会想起这一段情节，好像就是你过去的这个几十年当中，你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对不对？为什么坐在这里的这一刻你想起这段事情，为什么这段事情会促使你的心伤？那我们说以果来讲的话，有一个因，好，有一个因呢，它如果没有经过映射作用的话，它不会产生果嘛，对不对？比如说我有一个人，我如果不站在镜子面前的话，我就产生不了我的影像嘛。所以我站在镜子面前，然后就产生这个影像让我自己看到，这个因跟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是 reflection 嘛，好，是一个映照作用，是一个镜射作用嘛。那 in reflection 的这个基本条件是什么？ reflection 的基本条件是记忆，对吗？那我们说人有比较长的记忆，比如说有些动物它是可能记10秒钟前的事，1分钟前的事。那有些动物呢，它的记忆就比较更深一点。有些动物呢，它是完全没有记忆，它是全然按照本能在生活嘛。可是人的记忆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说，有些人记忆很好，有些人记忆不好，好像。我之前在提那个 Steel Alice 那部电影， 他就慢慢把他的记忆丧失掉了嘛。那当一旦丧失掉的话，他如果没有过去的记忆，就没有过去的 reflection， 对吗？那假如说我们有的人这 reflection 很深的话，他可以记得说，哦，你知道吗？我上辈子是某某某某某某人，哦，我上辈子成的是谁谁是谁。那不管你的 reflection 是什么，其实跟你现在的意识形态有没有关系？因为你要去映照那个东西在你自己的意识里面嘛，是不是这样子？我这样有没有比较讲得太深了一点，或太……哦，意思是说，其实意识本身哈，它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做净照的事情。意识本身都在做一件事情，哦，因为我这是我今天写的 email 的一个主题，我说生命本身、人生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净照，新的顾影自怜。为什么？因为我是这么一个思维方式，我带着这样的一个精神上的 DNA， 然后我带着肉体 DNA， 所以我体验到这个人生。那请问后来体验到的是先前所选择的，对吗？是不是？我们说我们的 DNA 是我们的体验包啊，如果今天没有眼睛我就看不到东西啊，我今天没有耳朵我就听不到东西啊，如果我没有某种情感状态，我就不会来选这个家庭，变成这样的人，变成这样的 男性或女性，变成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去体验这样的生活啊。所以这完完全全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意识净照的结果啊，所有的事情，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意识净照的结果啊。好，
就是说时空它是是幻象，它本来就已经发生了。
因为我今天email 是讲说哈，比如说你做一生的梦，我过了一生的梦，请问你要花多少时间？根据赛事的说法，连一秒都不用。好，那比如说你今天旅行过，在做梦当中旅行过环游世界好了，请问你需要多少的空间？不需要任何空间，因为你就躺在床铺上嘛。好，所以你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做梦的时候，我经过栩栩如生的生活，我感受这么深刻的情感，甚至我被吓到不行。可是问题是，我体验这么深的感觉，又永远会在我的记忆里面，又永远会变成我记忆的一部分。可是呢，我不用时间，也不用空间呢。我没有用时间，也没有用空间呢。那反过头来讲，如果说我现在过了一辈子，那感觉上我好像有过了一辈子，有时间有空间，但是如果今天你醒过来，在这个其他次元醒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根本就没有花你一秒钟啊。那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另外一个想法好了，因为我们刚提到说是counterpart 嘛，哈，说 Amy 跟 Kitty 有点像 counterpart，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 counter。 哈，我们顺时钟的话，好，顺时钟讲不叫 counter， 缓时钟叫什么 counter。 好，你如果去看，因为我最近买了一个手表了，那我就看到怎么调手表。好，然后他说如果要开后面的那个部分的话，要 counter 的 direction， 所以 counter 的意思是相反的意思嘛。好，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对等自己，对等自己的话没有让你觉得它跟你完全相反的意思嘛。可是假设说我们叫做对等自己的话，或者是说双生火焰的话，它其实在说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一个灵魂被像披萨一样切开来，所以我们每一片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所谓对等意思是你的这种形式跟它那种形式，它其实刚好是对等的。假如不是因为对等的话，我们说假如不是因为对等的话，基本上你根本学不到任何东西了。我最近也在思考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比如说碰到这个事件，碰到那个事件，假如我今天不是碰到这个事件，我可能不会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嘛。因为我为了要突破这个困境的时候，我会不会用一个相反的方式来做，对吗？好，比如说像我每个礼拜都在花这 email， 这原来是没有花的啊。很早以前我们上课从来没花什么 email 嘛，对不对？那后来是因为有一些关系，我就不讲了哈。那后来就是变成就是说，我们也来花 email， 那就花了 email， 就花成习惯了。那假如不是有一个 counter， 一个相对的东西，那你不会促使自己去 去往另外一边走嘛，就他山之石攻错嘛，其实他不是只有攻错而已，他也是攻对嘛。好，就是你因为碰到这个部分了，所以你有时候因为了竞争或为了其他的原因，你可能花更加的努力去发展另外一边嘛。好，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来美国的话，我们的努力方式可能没有那么坚强，因为在台湾好像生活压力并没有那么大嘛。可是在美国你就知道说，你来美国不好意思齁，这里人生地不熟，你也没有亲戚朋友，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借钱，也没有人可以援助你，所以不好意思，你还要靠自己的努力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坎坷的部分就是让你感觉到困难，而这个困难的部分呢，它其实变成一种相对的力量。所以我们在谈到说 counterpart， 说一个人有四个 counterpart， 或我们说双生火焰的话，它讲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能量哦。他讲的是完全相反的能量啊，不，比如说一个人是很正的，一个完全正的，另外一边是完全负的。你去看像双胞胎的个性当中哈，有一个可能很乐观很乐观，一个很悲观。孩子当中有些孩子是非常非常进取，但是有些是非常畏缩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但是在我家里头的话，我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而且。我也发现到说其实都有一点本然的那种情况，像我的小女儿出生的时候呢，我可以拿一些以前的这个 video 给你看，她开始在斜步走的时候，她到处抓东西吃啊，连树叶她都抓到都要吃啊，所以味觉对她的这个成长过程或她的目标来讲是很重要的。好，那她高中毕业得很多奖，可是他们学校算是加州最好的学校，然后大学去念算是 UCLA 也算是蛮好的学校，可是他这些都不要，他就偏偏跑到华国去学厨师。那你就很奇怪，你这么好的成绩，这么好的学校毕业，你为什么会去学厨师啊？但是如果在我们家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味觉对他来讲是蛮重要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他是不是他的思维思想他的情感的一种建设作用了，一种建造作用了，他的人生会不会是他的建造作用了？那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对他会很有意义？为什么你会思考？比如说你在做梦的时候，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不自觉的会去创造那些梦境，对吗？而且梦境，你如果再仔细想，跟你的某些内在的心态跟思维，它其实是有关的嘛。所以你透过梦境来讲，来映射什么？你的思维跟你的情感，对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说反省的一刻 moment of reflection 其实是什么？建造作用，它其实就是一种建造作用。有很多很多的生物它是没有这个建造作用，可是没有这个建造作用呢，它却本能的可以按照它的最原始的方式来生活，因为那个建造根本就发生在它的生命里面的。这样对吗？有什么想法吗？我是提这个部分哦，给大家来思考啦。所以因与果的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一个建造作用，因为有因你造到果，那所以你可不可以说，因为我要果，所以我创造这个因来造？好，因为这个因果的这个部分呢，是我们这边的基本假设。好，就好像我刚才讲到，时间空间是一个基本假设，可是像赛斯提到说，我要跟你们。协议要跟你们沟通的时候，我必须要利用跟了解你们现在的现有的这个基本假设才有办法。赛斯看到我们的时候，他是看到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很多的转世经过、转世经验跟后面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就好像你看到佛教的这个这个神像的时候，你常常看到神像后面有站了很多小神像，有没有？就是一次他所有的转世经验都在这边呢、啊、你的所有的曾经转世过的经验，你的所有的 counterpart， 你的对等自己，那以这个角度去思维，各位，我们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完整，可是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完整，因为我们只要在，就是如果这是一片披萨的话，那这片披萨的那一片你把那一片做好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要这一片披萨要变成一个大 整片的披萨，不需要吗？好，你不需要呈现，也不需要呈现，你只要在你的个体上去建造你的思维，然后了解你的状态就好了嘛。我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想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像个人实际上本质也好，很多的赛事书也好，他在提到一种类似像我们的思维的镜照作用，那所以才会有两句话嘛，一句话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为什么创造你的实相呢？因为这是一个镜照作用嘛。那为什么当下是威力之点呢？那因为除了这个以外你还需要做什么？好，他说我用这些观念是因为这是你们所熟悉的关系，所以他要来到这个地球跟鲁伯耶瑟做沟通，他必须要利用跟了解我们的时间空间的这些基本假设。对我们的来讲的话呢，时间跟空间是很真实的，可是对他来讲的话，那只不过是我们的 moment of reflection， 我们的一个镜照作用而已。因为有的时候英文的翻译变成中文，它有的时候字义上会让我们觉得会 confuse 啦。假如你看到反省的一刻，你觉得是什么？我在反省嘛，是不是？我要做错什么事我在反省，对不对？不是嘛？它这里 moment of reflection 的意思， reflection 的意思是什么？是比较像是镜照。好，你去问美国人，你说 reflection 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他告诉你说就像照镜子啊。你在思维以前从前的一件小时候的伤痕，那是不是一种 reflection？ 那这个 reflection 为什么以前的伤痕会在这个时候会镜照呢？为什么不去镜照其他的东西呢？那所以当下的这一刻的一种思路状况，他会去把以前的东西拿来当作镜子照自己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在希望去解决过去的伤痕、小时候的痛苦或怎么样，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你现在痛苦吗？所以你会拿那个部分来当作是自己的痛苦吗？那之前我们在做这个工作坊的时候，尤其是像回溯工作坊的时候，我曾经跟那个 Rich Damon 曾经在我家，我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你今天感受到或者是发现某一世的人生跟你是有连结的时候，其实是你可以连结到任何一个人的人生。我说这样对吗？他说其实是对的。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对应一个法国的女人，那是不是在我们心中有某些那样的心态，所以我对应到她？好，我今天突然间想起一件很悲哀的事情，那是不是我现在的某些心境然后 reflect 到我以前的经验？我对未来的某些恐惧，是不是我现在的某些想法然后投射到未来，让我去建造这样的一个结果回来？我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不晓得你们能接受到什么程度了。那我今天是在这个 email 上开玩笑，我自己就觉得不太好意思了啦，所以跟大家抱歉一下这样子。那我的意思是说，有一天你悟到了，或者是有一天你要上天堂了，那刚刚吃的那些饭菜好幸运哦，因为它跟着你上天堂。好，刚刚去上洗手间拉下来的那些屎尿了，好不幸哦，因为本来它停在你的身体里面就可以悟到了。调皮吧。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的身体的每一刻，在每一刻当中都由其他的原子跟混子在组成啊。那你悟到是哪些是你，哪些不是你？那每七年我们的身体都重新再组一次，那哪些比较幸运它还在，哪些已经新陈代谢的它不在，那构成的东西它根本就不是你吗？为什么不是你呢？因为你睡着了，你的意识还是在的。好，人死了，身体烧掉了，你的意识还是在的啊。所以显然来讲，你看到的以为的身体，它的结构是在一种变动状态啊。所以那个你以为的成道的你的身体， 或者是你的意识，问题是你的意识在瞬息之间就有万变，对吗？啊，你的身体呢，在每一秒当中都有不同的情况啊，所以谁是你呢？那又回到一个状态，就是如果你有 counterpart， 如果你有对等的自己转世自己，而时间又是同时存在的，那请问那你悟到的是谁呢？这个是不是值得思维呢？还是
是不是那个镜照其实只是发生在每一个当下而已？
是，
因为你的那个当下的心情或是什么去勾过去或是未来，
对，
这样，然后再创造现在吗？
对，因为我们在讲所有的东西哈，只要你是意识，只要我今天的email 的题目叫做，其实意识就是顾影自怜了。所以顾影自怜的意思是我看到我有这个想法，然后我映射这个结果，让我去体验这个感受。好，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那这件事情为什么别人不会伤心，为什么你会伤心？为什么你会想起以前的某件事情让你那么伤心？我昨天有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大概六七点了，我正在跟台湾开会。好，然后呢他打电话给我，我第一通没有接了，后来我就回他电话，他又回过来，他是用哭的声音在跟我谈呢、啊，他就谈到说他家门口呢死了一只松鼠，那我说，那你就把它埋掉啊，到后院埋掉，不然我说，他说不要，我说那你就拿纸盒子把它装起来啊，然后放到垃圾桶去丢掉就好了啊，啊，我说你不要怕，就是弄一弄一下你就忘了，结果他为什么打电话给我呢？因为他说不是松鼠，啊，那为什么那么可怕呢？因为血肉模糊。好，被其他动物咬了、抓了，好像大概又有一些时间的吧，有些不是很好看的样子了。好，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人看到这样的情况会那么样的惊吓？他是又哭又叫的，然后整个人就像受到极大的惊吓这样子。那他在怕什么呢？他是真的怕看到那个东西吗？因为那个东西不会咬他啊。啊、那东西好看不好看是什么？我们对它的一些定义，比如我们看到血然后就昏倒，很多人看到血就昏倒，对不对？可是血就是红色的而已啊，它不能是水吗？好，可是因为我们对血我们有很多概念，我们认为说流血就会死掉，流血就是很严重，流血就怎么样，那它会连到很多死亡。那这个景象很难看的，这个动物死掉的景象其实是连接到它对死亡的害怕，好，所以他会那么恐怖嘛？那我跟他讲说，有很多人，比如像之前的那个复兴航空失事之后，经过十几天的这种打捞，对不对？等捞上来的时候，有一些尸体根本就已经腐烂了嘛。可是这些去捞的人，他是不能怕臭味，不能怕看到那种破碎的样子嘛。好，那我还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有看到一部韩国的电影啦、啊，叫做《岩小大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有兴趣的话，我可以 email 给你们，他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得到。那他这部电影一开始就谈到一个东西哈，就是他好像是韩国叫新罗的一个僧侣，好，一个贵族，他后来当僧侣，然后呢打仗呢，他差一点被杀死嘛，那就逃掉了，以后跟他的徒弟住在庙里面。然后他徒弟呢就到外面去打水给师傅喝嘛，哎呀好辛苦，刚刚逃生完了，哎黑很黑嘛，哇他们就说啊这水好甜美哦，然后那两个人就喝完了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再去打水来喝，才发现他所打水的那个水沟里面呢躺着都是死尸跟虫，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看到死尸跟虫，我简直吓到不行，然后又想到说昨天喝下去的是那么的恶心，对不对？那其实那是什么作用？是我们意识的镜照作用哦。好，如果你是，我想今天如果你是没有这些概念的人的或者是动物的话，你喝了就喝了，你不会怎样吗？可是你吓到不行，可能每个人两个人在那边吐到不行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思维的 reflection 嘛，一种思维的一种镜照作用，它映照的就是对死亡的一种恐惧嘛。好，但后来跟他谈一谈，他就比较好一点了。 那所以我们在讲说，真正我们在看我们自己，我们敢不敢说活自己想活的样子，敢不敢表达我们自己想表达的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可能跟你个人对你自己的思维是比较重要的啦。他这里提到说，原因跟结果都是第一次出现。为什么是第一次出现呢？因为这是一个镜照作用嘛。你原因跟结果是，可能这结果一 reflection 就得到我们说的原因嘛。所以它是一个镜照的作用。原因跟结果是要映照才会有原因跟结果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说某一世是我的转世，那为什么不是另外某一世呢？好，比如说你想到我小时候什么妈妈怎样怎么样，某一个地方对你不好，或爸爸某些，那你怎么没有想到其他对你好的部分呢？因为那个部分不起作用，它 reflecting 过来的是你现在的情感状态嘛。他这里提到说，哈，他说你们去观察一下，地球上的动物，至今仍然徘徊的地球上的动物，也就是它能活着的，那你朦胧的可以追溯到，哈，他们好像那种 reflection 比你们少，这屁话嘛，对不对？因为其实人类的一种脑袋的发展或记忆的这个容量比所有动物都高嘛。那有些动物它是可以记一些的，但是大部分的动物是没有办法。他说但是有些动物它是根本没有这个 reflection 记忆的这个能力，但是它其实是潜伏着什么在基因里面嘛。我昨天看到一个台湾的新闻，他提到说有一个人呢，他的记忆只有十分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齁。那很多很多人捐钱给他，然后他昨天好像前天在网络上，在奇某网站上，他就提到说，你们不要捐那么多钱给我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会不记得放在哪里。
我以为把他们给忘掉了。
对，那也会把他们忘掉了，但是就是连放在哪里都不知道嘛。哦，我们说爱滋海默的这个情况就是，你是活着没有错，可是你没有记忆嘛。所以你没有记忆的话，你就没有所谓的映射作用嘛。那其实某个角度来看，当你没有记忆，没有这个映照作用的时候，你其实罪恶感就会什么减少，因为每一个都活在当下。
嗯，很好，
是不是这样子？我都忘记了嘛。对。那我记得有一次在基督教里面，他提到一个故事，他就说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在开旅馆，那他妈妈住在那个旅馆里面，那妈妈呢对别人都非常非常赞美这个女儿，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个旅馆的老板娘多好哦，她都让我住啊，都不要钱啊，因为她已经忘记她是她妈妈了。他这一刻他就想到说，他照顾他给他住的地方，他好感谢好感谢啊。但是如果他想到说他是他女儿，他应该要照顾他，可能就没有那么感谢了吧。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动物的这个reflection 的这个时间，映照的时间，就是我现在能够想起来的，各位你们能不能想起来很年纪很小的时候的状态，你能够想到哪多少岁？我最早的记忆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叔叔结婚，我当他的这个花童。好，然后为什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我们乡下嘛，那他把我拉到新娘房里面，抓了一把葡萄干放在我的小手上，哇，那好好吃哦，所以我那一幕我都没有忘记。那这个 reflection 呢，这个映照呢，一直到我中学时代，我中学呢就拼命存钱去买三叶牌葡萄干，我不管多贵啊，我一定要慢慢存到钱，我就去买那个葡萄干。所以情感它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reflection 的一个条件，就是那个时候发生那个事情，所以那个小的时候的记忆，你到现到大的时候都还蛮记得的。好， 那所以如果你的情感深度深的时候，你记起来的事情就会比较鲜明。最近赛斯文化出了一本书就是赛斯早期课第二册，那他好像是从43节还是44节开始的。那一开始呢，他就提到一段文章他就提到说鲁伯他在一种状态当中呢，他就看到画廊的那老板呢有些文字上的记载这样子。但是呢他只看到一小部分，为什么？因为在里面有他先生的名字。那赛斯的解释是说呢，因为其他部分没有你先生的名字，所以你看不到。好，不但看不到，你也根本就没有兴趣去看嘛，就是黑的这样子。所以 reflection 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情感状态去映照我们所要的东西啦。就连做梦也是一样。所以如果你现在碰到什么状况的话，它其实是你心态的一个 reflection， 是一个镜照作用。因为意识本来就是一种镜照的结果。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所以我映照那个想法，让我去体验这个想法，这样对吗？那这个是不是叫因果呢？可以这么说，但是因果同时啊。他这里提到他说反省的时间越久，事件跟事件之间仿佛经过了 很多的时间。好，比如说我们在想三岁五岁的时候，我觉得好遥远哦，那好早好早以前的事情，好早以前的经验，那好像那个事情是好久好久以前嘛，对吗？所以 reflection 可以到多久呢？有的人可以到上辈子，他知道说我上辈子是什么人。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个美国的新闻嘛，他就说有一个女孩子出生的，是个女孩子，好，然后他就记得他的前世好像是个消防员吧，然后被火烧掉，被火烧死这样子。所以那个部分是不是他的 reflection 的这个时间就又更长，甚至超过他的这一辈子的一个范围？那我们在每天做梦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醒过来会忘记呢？因为那个 reflection 可能跟我现在的状态，我们的记忆是有多大。可是如果你的情感深度高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可能把你梦中的每个曾经经验过的人生或者是体验，变成你现在能够还能镜照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那个镜照的结果的深度跟长度到底能够有多少了？好，你也可以像动物一样啊，或者像我刚刚讲的十分钟的先生那样，就是他只记得十分钟以前的事情啊。好，像佛陀的那个卓利盘陀，他就是你讲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就忘记了啦。对，到讲第二句话的话，第一句话就忘记了，他叫卓利盘陀，叫小鹿。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没完全没有记忆啊，他的记忆深度很小。那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深度是不一样啦，有些人这个通灵，或者是他知道前世经验的话，是他的记忆的程度，他的 reflection 的时间长，比较长，而且甚至可以不是只有这一生。那因为我们每个人他都是一个 counter。就是一个意识本身的一部分，一个 part， 一个 counter， 一个 part。所以呢，其实你是有可能可以想到你所有的生生世世的经验的。好，那为你怎么去找到？比如说我从我个人的经验当中，我能够拓展到我整体的内在自己的存有的这个所有的生生世世的经验，我怎么做到呢？但是告诉你说，你只要专注到你现在这个角色，只要你的 focus 在这个角色上的时候，那么自然而然你就会知道所有其他的 part， 自然其他的 part 你就会记得了。因为如果你没有浇筑到这一台，你就不知道转到别台。那你的注意力如果都在旁边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知道我的本台是什么。当你不知道你是本台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很难移动你自己的游标来看看其他台到底是什么。好，这是赛斯在这一堂课里面的教导。所以你看看这么一个短短的一段文字，它其实包含好多好多你意想不到的智慧。好，如果你从这里头单单就看这一章就好了。我每次都很夸张，你上一堂课 你甚至从这一堂课当中你可以完全悟到的，因为你知道意识本身它就是一个净照作用而已，意识就是一个净照作用，它就是一个净照作用。你身为一个人，你就是要净照你当为人的这种所思所想所能够体验到的结果。好啊，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你身为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身体，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思维，什么样的智商，所以你体验到那个智商跟那个结果所映照出来的结果。可是我们现在是一旦身为人，我们就想跟别人比较，但因为这样的话呢，变成你所映照的结果就不是你原来的自己了，你一直希望用其他东西来假装变成自己嘛。可是如果你是你自己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你所有 counterpart 的所有的部分嘛。好，我举个例子，今天假设说把一个披萨切成八片，那你有你那一片，刚好放在你的那一片就 OK 了嘛，对不对？你拼命要跟人家挤别片的位置，你当然永远放不下嘛。好，就好像镶嵌拼图，小朋友在玩镶嵌拼图一样啊，你就放在你那个地方，其他人摆好就好了，各就各位嘛。可是你要去摆别人的位置，结果你会发现到说，你无法发现自己，那你也无法发现别人啊。因为意识本来就是镶嵌拼图啊，意识本来就是净照作用啊，就是一种固灵自影的作用啊。所以我们以为像转世之间有这么一段时间是一次转世接着一次，好像我们它这也是我们以为啦。那既然时间是同时性的，怎么会有一次转世过一次呢？他的解释说，就好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是以为一个时间跟着另外一个时间嘛，因为这是我们的基本假设嘛。我过了昨天，所以我现在是今天嘛。好，那我以前是小孩，我现在是大人，是老人。好，因为我是一个时间接着一个时间嘛。可是如果你用映照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你有一个某些形态，所以这个形态它是映照出那个结果，但是像一个循环一样，它是映照那个结果出来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假如是个映照结果的话，怎么会有这一生影响那一生的情况？怎么会有因跟果呢？因为因果是像净照的原理，是我有一个想要那个结果，所以我会变成这样的结果，所以它其来有自是没有错的啊。好，所以抱着最余华的理论，你常常会想象一件事情，就是一般我们佛教都会想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现在这一生的情况是我上一生所收集的，我因为上一生的关系，所以我投胎变这一生。那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意识本身就是一个 mirror 的作用，一种 reflection 的作用。我不晓得这一章能不能让你们很感动了，但是我自己是非常感动的。啊，不过我也常讲这种话，就是。真的啊，真的齁、哦。那甚至于你会认为说，我因为收集了好几世的结果，所以因为这个罪业所牵连，所以我这一世变成这种样子。但是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意识本身就是一个 reflection 的作用而已，就是一个净照作用。好，你选择一个肉体的体验包，你选择一个精神的体验包，那你在体验一个这个体验包能够体验的结果。而且呢，既然是时间的同时性来讲的话，这些多次元的存在其实是无止境的，也就是它同时在各个角度用各种方法缺什么补什么的一个状态之下，它就会不断的像水钻进所有的洞一样的去补满所有的洞啊。他下面这一句话是讲的比较更清楚一点，他提到说，在你们这个多次元的实相里面，意识心是向着成就他所扮演的角色方向成长的。好，我们说我们的第七世莫那世，或者是说我们的自由意识的老板意识心呢、啊？我们的意识心是一个变动的，而变动的结果是朝向于你所扮演那个角色的方向去成长的，它是为了成就这个方向才成长的，也就是他就是为了要造成你现在的这个存在的角色 用这个扮演的角色来方向来成长，而且他这里谈到的是叫扮演，不是说你陷入这个角色然后不可自拔，不是的，他是扮演一个角色，而且朝着这个角色生长。所以以这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一次的存在里面，你把你的角色，你就注重自己的角色就好了，就已经足够了，你也不要去想说什么原因造成我这个结果，那我以后会怎么样。因为所有你以为的伤痛或未来的恐惧或所有的一切呢，它其实都是一种你现在的思维的一个 reflection。 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是你自己形成你现在的实相，你已经到了那个时候了。因为我现在是我的内在心是为了完成我所扮演的角色，那你以为有其他转世，有其他业障，然后未来 有什么结果在等你，都不是啦，它只是 你在创造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了啦，而其他一切就会各就各位了。当你了解你在你创造你的实相，你了解一切都是一种建造作用的时候，那么一切就各就各位了。也就是你的信仰、你的信念、你的思想、你的情感，它是立即性的被具体化，你的任何时候你想要什么它就创造什么。好，因为你没有想到说我因为某个罪某个业所以我变成这种样子。好，在这里为止会不会太干枯了？因为我觉得大家蛮沉默的。巴你有什么想法吗？有什么想法吗？对我刚才讲的这一段
现在感
受说为
什么
你很
感动，然后我要怎样可以感动，我有没有体
会到。 你去想几个事情嘛，其实第一个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成佛要成圣，但是我们是 counterpart 的一部分嘛，所以我们不是要成佛成圣，是要把那个 counterpart 的那个角色，这里提到说我把我自己的角色演好就足够了，而且一旦我演好我的 角色的时候，其他的就会各就各位嘛。因为灵魂它是一个类似像 counterpart 的一个作用嘛，我们说我们有一个自我，对不对？然后一个对等的自己嘛，那所谓对等的自己是跟我们相反的自己嘛，所以我们看到跟我们相反的、很敌对我们的、很伤害我们的这些人，它其实是什么？是我们对等的能量嘛。那正能量跟对等能量它是合成一个完整嘛。好，那我是说假如我看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现在我觉得受到伤害了，我觉得不满了，我觉得被欺负的这个状态，它其实是 push 我往我应该往发展的那个方向努力去发展嘛，这第一个嘛。第二个，根本就没有什么罪与罚，根本就没有什么地狱跟天堂，根本就没有什么因果业障，没有这种东西。那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就表示什么？你就好好做自己啊，你就好好做自己，因为我们要表现成我们是好的，我们要装所有的好的面孔给大家看嘛，但是这些东西变成都不必要了，你只要充分的去表达你自己的角色就够了。你觉得这不够让你能够感动吗？而且再说你今天伤心的事情，你想起过去的某些事，那这个东西它这里的解释是说那是一个建造作用，它是有 reflection 的作用。我是totally把他的反省一刻全部把它改掉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意思不是 moment of reflection， 不是叫做反省的一刻了，它根本就不是反省了。你去照镜子，镜子照出你的样子，意识想要表达自己，所以他感受到他所要表达的那个部分，这跟反省有关吗？无关嘛，这只是一个 reflection 而已嘛。
对，是自己意识心的一个静照，
对，
变成一个。
对，所以我们就看到三个东西哈，一个是你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我是什么一个形式的意识，而这个意识呢，去创造我现在没有看到的静照的结果，那就是我的人事物嘛。那我借着我的意识跟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来看看我自己的感受，然后再引导我自己去走我自己要走的那个方向，这有没有够清楚？这已经够清楚了吧？
可是有时候你 project 出来的是，它是很逆向的一个 energy， 就是你很讨厌，不是你喜欢的。
对，不管你今天创造什么东西，假如你知道你是，比如说我创造的，当我了解是我创造的时候，我只是在看我怎么去突破它，而不是我喜不喜欢的问题啦。好，比如说，对，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是一只蚂蚁，那你看到食蚁兽的话，你是吓得要命，赶快逃，对不对？你的逃慢一点就被食蚁兽吃掉了。可是你要了解到说，是因为你创造了一个食蚁兽，所以你会知道怎么样逃命或怎么样生活，对一个蚂蚁来讲叫做很好的蚂蚁嘛。也就是说，一个想当蚂蚁的意识去创造一个怎么样变成一个英雄蚂蚁的结果嘛。
那如果就说自己创造一个你讨厌的人，或是人家讨厌你的人，这是来突破什么？
对，比如说我刚刚讲到一个情况，比如说我大概过去的五六年当中呢，我每一个礼拜上课的时候，我都有写个 email， 对不对？可是我在这边开读书会大概十年了，如果在早期的三四年当中是没有的，一个字我都不会写的，因为我认为干嘛要写？你们知道时间，然后通知你们要来就来就好了，对不对？我干嘛要去写文章？那这里头有一个东西，就当时有一种状态，那个状态就逼我不得不要去写这个东西。那个情况我当时是蛮讨厌的啊。可是到这么现在来讲的话，我变成我写成习惯了，而且我也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去写这个东西啊。那我透过这个写的过程，我不断在整理我自己的思路，对吗？所以我假如当年没有碰到那个困境的时候，我就不会去用这种方式去写这个东西嘛。好，那或者是说，比如说我现在碰到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就是我好像我们这个地方必须要更加的比如说某个方式来发展的时候，那么是不是现在造成我困境的人帮助我去发展我要发展的路线？假如我们没有之前的那个经济上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说这里上课都不要钱了。但是当我们发现到我们上课都不要钱的时候，就发现一种状态，就是我们的经济既然变得很宽裕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这也没有那种连去想到这个部分就比较不会了，你知道吗？因为觉得好像被支持的更多了，但我们还是会担心说，可能四月五月份到底这里还要不要再继续？有啦，我们有这个困扰，没有错。可是我现在就不会是这种，因为我们会努力的去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发展嘛。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如果没有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发展。今天如果你今天玩 computer game 都没有陷阱跟杀手的时候，那么你就不会有那种技巧去躲避它，然后躲得很好，最后你成功吗？
如果一个人他相信业障，他相信罪与罚，那也他也就 他也会 reflect 他以前的某种信念，然后就造成他也许就有罪与罚的那个现象出来。
反正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现在的不好的点不是说好或不好了，而是说它的重点是刚今天塞斯讲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在你的内在所要走的那条路线上的时候，你是离开你的标的嘛？那如果你离开标的的话，当然所有的发展都会是好的，可是